他找到了那张老照片，因为是全身照，上面每个人的脸孔都是小小的。程勉知道，从左往右第三个人是姨婆，尽管那个年轻女孩和现在的姨婆少有共同之处。她的短发烫过，身上是有点臃肿的棉旗袍。她的位置居中，紧挨着她左右两边的女人都是高个子，差不多和照片右侧的两个男人齐肩。最左边的女孩看上去最年轻，十六七岁模样，个头和姨婆差不多，旗袍下的窄肩膀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骨感。那时照相的人似乎没有笑的习惯，六个人都没有太多表情，唯独姨婆左边的女人微偏着头，像在沉思又像在走神。她在这样一张远远的照片上也显得秀丽。小时候程勉曾猜测，也许她就是姓程的女人，九号的房主，她的外婆。但这会儿她有些不确定了。美女的旗袍领口镶着毛，不像是弄堂的住客。也许她不是房主，而是那个越剧演员。如果这样，倒真是她的外婆。和她隔着姨婆的高个子女人穿的是斜襟衣和宽大的长裤，头发紧紧地往后梳，露着高额头。照片右侧的两个男人分别穿着大衣和棉袄，留小胡子的中年人戴着帽子，最边上的年轻人有两道浓眉。他们身后的裁缝店招牌只拍到下半截。程勉曾经问过姨婆，得知招牌上的三个字是隶书的衣香阁。作为一间开在下肢角的裁缝店，名字过于古雅了些。程勉把那张照片塞进包里，其他照片归还原处，然后下楼吃饭。沙龙底下有和红烧肉一起炖的小八爪鱼，还有一份碧青的鸡毛菜。姨婆喜欢煮的酥烂的青菜，程勉知道这是特意为她留的。猜到她会回家，对姨婆而言不算难，尽管她自己都没想到今天会在家吃饭。她边吃边想起欧阳希说，其实是不是有血缘关系，或者怎么喊一个人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起过的日子。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可他不曾活在身世迷惘之中。小时候看见别人有爸妈，程勉有时也会怨恨他从未谋面的父母。那份怨恨因为没法落实而造成空落落的回响，让他觉得自己的心是空旷的所在。杨杰在提分手的时候说，你的问题在于你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愿想清楚。也许他是对的。吃完洗过碗，姨婆回来了，程勉这才知道姨婆去法院出庭。传票写的是程勉的名字，姨婆也没征求过她的意见，直接代表她去了一趟。姨婆说，
哎呀，还不就是那些老套，连上诉内容都一样。我就讲我家米是要上班的人没空来。
自己的名字被姨婆读成米字，是程勉听惯了的。她问，
法院怎么说？
姨婆皱起眉毛，
法院的人脑子坏掉了。
以前总是建议庭外和解，虽然这许多年的恩怨根本和解不了。姨婆认为姓蒋的该把强占的楼下和半间楼上还给他，蒋家则声称他根本没有对这座房子的所有权，将来拆迁所有平方都该算他们的。这次法院明确判决， 吴素娟有权利在九号度过晚年，等她过世后，蒋家可以收回房屋，承免户口不变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拆迁，她还是有应得的一份。姨婆的转述有些含混，程勉要她拿判决书看，看完后她觉得有点懵，所以假如姨婆在拆迁之前离开人世，弄堂就不再是她的家。大概是怕她难过，姨婆说，米啊，我有数的，到动迁房分好的时候我还在。程勉条件反射地说，
那我们一起搬到新家，到时候就不用和他们生嫌弃了。
新家我是住不上了，我会在这里住到死。
姨婆说这番话的时候，脸上看不出悲喜，程勉吓住了。他一次都没听过姨婆亲口说出预言，姨婆从来不谈命数的，她只是写毛笔字。那些晦涩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解读，像所有算命一样不可靠。如果程勉不是遭遇过太多的巧合，他也不会信姨婆真有看到未来的能力。他不敢问姨婆，住到死指的是什么时候。姨婆虚岁78了，看着再硬朗，毕竟上了年纪。巨大的无力感淹没了程勉，他莫名地想起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姨婆带他去长风公园，姨婆走开去给他买冰棍，他走到湖边看人家玩脚踏船，那些船有着卡通的造型，熊猫、鸭子、鹅，船里一般都是三口之家，脚踏船看着轻松，踩踏是很花力气的。年轻的父母坐在两边踩着踏板，中间的孩子一脸开心，俨然坐在世界的中央。他看得出神，没发现自己随着船的行进在岸边走，离姨婆让他等待的地点越来越远。等他反应过来往回奔，却又跑上了看起来相似的岔道。他迷路了，惊惶之间，视野中出现了姨婆跑动的身影。她看到她用发卡别住的齐耳短发跑得飞起来几缕，显出陌生的狼狈。她嘴里喊着米啊，蹲下身抓住她的肩，凝视她的脸。程勉想哭却没哭，他把冰棍塞进她的嘴里，那已经不能算是冰棍，画的只剩一个薄薄的椭圆形。他用力吮了一下，良田的薄片在嘴里碎裂，他这才哭了起来，隔着眼泪看到他发红带汗的脸。那年他60多岁了，在他眼里一点儿也不老，他的头发还是黑色的。从记忆中升起的一幕攥住了程勉的心，他在回望中想到，如果是母亲丢了孩子，在找到他的那一刻会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吧，而姨婆只是抓住他的肩，弯着腰看进他的眼睛里，他的视线让年幼的他感到恐惧，他看的似乎不是他，而是别的什么。所以8岁的程勉没能在第一时间哭出来，